希望你给我三首歌的时间，在时光电话亭想起那个住在回忆里的音乐人、音乐家，还有他们留下的永垂不朽旋律。
嗨，欢迎回到时光电话亭。
今天的主角呢，他跟宫崎骏有一个很深刻的关系。那我们先卖个关子，听众朋友可以先想想看今天的主角是谁。不过我们一开始想先来跟大家聊聊宫崎骏的电影。不知道 Vivian 以前小时候有没有看过？
哦，当然有啊。
嗯，我最喜欢哪一部，或者你最印象深刻？
好。这个问题我其实小时候问自己很多次，然后我总结出来，我觉得可能最喜欢的是《猫的报恩》这一出。对，因为就是除了很喜欢猫咪以外，然后我归根结底发现主要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其他部对童年对我来说都有点太可怕了，
它会有一点那种恐怖的意思，
有点黑暗，就是像那个有一个森林里的那个魔法公主嘛，对，那个就是有那个猪身上爬了很多虫子，我觉得很可怕。然后神隐少女因为爸妈会变成猪，我也很害怕。对，然后其他的像龙猫也是，找不到妹妹，我也觉得很害怕。所以听一听啊，看一看之后，发现《猫的报恩》好像最 peace， 然后最可爱。就是走一个皆大欢喜的风格，所以我最喜欢应该是这一出。
哦，那爱上了波妞你有看吗？因为他也，我觉得他比较类似猫的报恩这种风格。
没有哎，我只知道是一个小男孩跟小金鱼相爱的故事。然后那时候我已经长大了，所以我可能就没有看，没有对这个有兴趣。如果小时候我应该会喜欢。
好。那我自己最喜欢的是霍尔的移动城堡。
哦，为什么？是喜欢霍尔吗？
对啦，是喜欢霍尔。但小时候好像没有就是对那种长相有那么就是大的感觉。只是觉得怎么讲，因为我觉得他的画面都，虽然说他每一部画面都很细致，但是那一部就特别的有趣吧。因为像那个可以移动的城堡，好像这种东西就会吸引小孩子的注意力。
哦，打开门就到不同四个世界的那个，我觉得也很有趣。
对，觉得超有趣的。
对，
然后不是还有一个，那个是有一个锅子煎蛋。
哦，那个火是不是？
啊，对，那个火
卡西法吗？
对，卡西法。然后我觉得那个对小孩子来说会觉得蛮可爱的。
嗯，对，我这就让我想到霍尔的移动城堡，我以前也非常的喜欢。不过呢，这个可怕的点就是人会突然一夕之间变老，然后又让我产生童年阴影。对，所以他才可惜没有入选。
哦，原来，对了，真的是时代的眼泪。那我这边想推荐一部新的是《苍鹭与少年》，我觉得这部真的是意境很深，然后完全没有逻辑的一个作品。就是真的不太懂为什么，觉得逻辑控应该看这部会崩溃。另外一个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因为正因为你看不懂，然后才会觉得它跟人生很像，因为每个人的人生本来就是未解的谜嘛。
哦，好哲理哦，原来可以变喜欢这种风格的。对，我就是看了别人分享这个没有逻辑这件事，让我非常害怕而不敢开始这一出。好，但电影推荐我会去看看的。
可以去看看。怎么要聊那么多宫崎骏呢？因为今天的主角就是宫崎骏电影当中最佳的音乐代言人久石让，就来讲讲久石让的故事。久石让他的本名叫做藤泽守，这应该蛮特别的。 Vivian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我
想
说我也不知道。
你不觉得久石让很日本 style 吗？
对，所以我本来以为这么日本的名字是久石让的本名，但其实不是哦。然后他五岁的时候就受到音乐的洗涤，开始学习小提琴。然后现在不是很流行一个词叫什么文青少年少女吗？然后其实久石让成长的时候，我觉得他超级文青。他曾经一年看了300部电影，一连看了4年。所以就是他是在音乐还有电影的熏陶之下长大的。然后后来直到国中2年级的时候，久石让就发现，当自己写的谱获得称赞的时候，他觉得非常的开心。所以从这时候开始，他就决定要当作曲家。 但是他的音乐之路其实并非这么的顺遂。对，他曾经在电视台担任配音，然后他的工作压力非常大，因为他一周必须要制作60-70首曲目，所以就真的非常的辛苦。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也依然从来没有选择放弃。那或许这份坚持下去的精神也促成了他之后跟宫崎骏的相遇。我们就是故事要说到蛮久以前的，那个时候呢，宫崎骏正在着手将连载的漫画《风之谷》制作成电影，然后那时候正好在找配乐的人，然后就在朋友的引荐之下，就是知道了久石让，然后呢，他们就约好要在工作室见面。然后那个时候，宫崎骏一听到久石让替《风之谷》漫画自行创作，因为就觉得，嗯，这个人就是我要的。他们就从1974年一路携手到现在。他们合作的作品 ，VB 应该随便就可以讲出很多，所以就请你来讲个几部好了。
哦，不会是《天空之城》？
对对，几乎每部都是。
小时候有吹过纸笛，就是印象非常深刻。
嗯，
然后跟刚刚提到《龙猫》啊，《魔女宅急便》，我自己也非常喜欢。
嗯、对，那也包括了我自己也很喜欢。喜欢的霍尔的移动城堡、
嗯、
然后刚刚有提到的崖上的波妞以及最新的苍鹭与少年，总之是几乎他们都是一起完成的、
哦、
对对对，那尤其是最新的作品苍鹭与少年，就大家可以仔细去听一下配乐。我觉得像是以霍尔的移动城堡举例好了，就是里面的配乐其实是比较块状的，就是可能会根据场景就是稍微比较长的片段。那但是呢，在苍鹭与少年里面，只要主角真人跟每一个登场人物相遇，都会有不同的旋律还有乐器来表现，那就是我觉得比较特别的部分，所以就很推荐大家如果看最新作品的话，也可以去注意这个桥段。
嗯，好像歌剧哦，就是某一个人物代表什么一个乐器。嗯，
好，那讲了这么多关于久石让的配乐作品，相信刚刚各位听众朋友也有在背景听到了《天空之城》，现在就要让我们来听听久石让另外一个配乐代表作《人生的旋转木马》。久石让跟宫崎骏这边想问 Vivian 个问题，就是你觉得他们携手这么久，那他们是朋友吗？撇开工作上的关系。
对啊，这么久几乎都可以当夫妻了，一定是朋友啊，不然为什么不会拆伙呢？
嗯，我原本也这么想，原本想说他们应该是至交，就是私底下都还会喝一杯。
嗯，
但结果我查资料才发现，久石让曾经在一个2018年的采访里面说，他跟宫崎骏导演绝对称不上拍档。
好伤人哦，等一下
的。对，超坏的。然后而且不止如此哦，他们私底下不会一起吃饭喝酒，那见到面就只谈工作，就持续了30年之久。
啊，我如果听他说我不是拍档，我很伤心。他如果说不是朋友就算了，嗯、他连拍档都不行吗？
对啊，就觉得手上有友谊洁癖吗？好，其实不太知道，不太知道。但是两位大师都还是很崇拜彼此。对，那我觉得能遇到工作上的好拍档，当然也很不容易。所以，嗯，不想当朋友也没关系。对。那接下来我们来聊聊久石让的音乐作品。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说，哎，久石让好像就是跟宫崎骏会把他们两个绑在一起想，但事实上久石让他的音乐作品其实非常的多元，不是只能替动画创作配乐。好比大家可能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做《送行者》，李医师的乐章，那部作品也是久石让的音乐作品。就他事实上他是一个 算是比较哀伤弥漫的整部电影的氛围，但久石让也都可以让它很好的铺陈。我觉得也算是久石让跳脱出动画作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代表作。那除此之外，像是韩国电影《欢迎来到东莫村》，以及大概我国中时期还蛮受欢迎的电视剧《太王四神记》，以及香港电影《海洋天堂》《让子弹飞》，也都是久石让的作品。不知道大家听到之后有没有觉得，哎，原来久石让他的作品也可以这么的多样性。
嗯，不是只有为动画而已。嗯，我现在知道了。
最后我们就要来聊聊久石让他的音乐哲学。那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努力的人，他生活超级无敌的规律。好比他在创作霍尔的移动城堡期间，他就曾经替自己定下一整天的时间表。那这边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那他会在每天早上9:45起床，然后10:00他会出门散步到11:30洗澡啊，吃吃午餐，然后12:00就开启他的录音室工作。然后他会一路工作到晚上6:00之后，他会从7:30再回来录音室工作，然后一路到凌晨12:00才休息，大约在凌晨3:30才睡觉，然后就这样日复一日。那这么自律的生活也让他创下10天内写出11首交响配乐的惊人记录。那我觉得要这么规律真的是蛮难的一件事情。对我来说，
对，而且什么凌晨12:00休息，然后3:30才睡觉，请问他中间又在干嘛？又在写歌是不是？
其实我也在想他中间到底做什么。我想说，嗯，可能是到了他的娱乐时间，也可能一整天都没有娱乐，然后可能他可能是夜猫子，想说那段时间要有个娱乐这样。
对，而且我想说，为什么他可以让自己维持这么规律的生活，却没有办法早一点睡觉？我也很想采访他这件事情。
哦，真的，对，由此可见，就久石让是一个蛮奇葩的人了。
对啊，
除了很规律的生活以外，久石让有分享过他自己的灵感泉源。那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他有分享到，就是他觉得有意识的感性很重要。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觉得感性当中要有95%。是必须符合逻辑的思考，那剩下的5%才是来自于乍现的灵感。常能够在久石让的音乐里面可能听到一些关于和声的基本的手法或是逻辑，我觉得或许都是因为他这个概念跟想法，就他绝对不会是太抽象让你难以理解的音乐。嗯，好，那以上就是久石让的部分。那今天时光电话亭要来聊什么呢？我们刚刚有提到久石让的生活很规律嘛，嗯，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聊聊努力型跟天才型这两种人。对，那一开始想先问问 V 边，不知道你是怎么看待这两个蛮反差类型的。
哦，就是我小时候学国文课的时候，嗯，老师有一直强调杜甫是努力型，然后李白比较像天才型，所以杜甫非常的崇拜他的好朋友李白。嗯，然后我以前也是国高中都非常非常喜欢李白，觉得说也很羡慕他的才华，然后也希望是他那样的人。不过呢，我从小就发现自己是一个杜甫，所以只好尽力的努力。对，所以如果我看到 K 编写这个访纲，我觉得很有趣。我那时候就中午就在想这件事，就是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自己是天才型。因为如果可以用天分，谁要努力呢？然后但如果没有办法的话，我就接受命运给我的这个我是努力型人格的调剂。嗯，讲得像我好像有选择。对，大概是这样。那你是哪一种人呢？
我想先说我觉得很有趣，以前我国文老师没这样跟我分享
啊，
导致我对诗词都没什么感觉。好，没有啦，题外话。我自己会觉得其实天分很重要，但是努力也很重要，但是两个加在一起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合吧。嗯，但我觉得有些事情是没有天分就真的会少了一点什么。像以前就是我在学音乐的环境里面，就觉得有些人真的是天才，就是他演奏的乐曲就是会多一份感觉。我很难形容，那有点抽象，就是他演奏出来的就是跟只有弹出音符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是说他最更贴近作曲家？
对，然后或者是他可以加入很多自己独特的诠释的方法，然后让评审老师很喜欢他的演奏。
嗯，
就是他有天分去感受到他跟乐曲之间的关系。
那 可是要怎么知道说这个人是不是有天分，还是说他是比较晚开窍，但是可能现在有天分？
我觉得去听听看他的版本跟完全没有经过认识的一般人谈的，我觉得就可以听出差别。对，就是一个蛮抽象的印证出有天分是蛮不一样的一件事情吧。
你这边天分是讲这是音乐性，不是那种技巧上的。
对，因为我觉得技巧其实比较需要努力的，就每个人努力练习就会有的东西。大概就是我的看法。对，不知道听众朋友的看法是什么，也可以跟我们分享。那最后当然就要到我们时光电话亭的既定环节，演出推推。首先第一个呢，我们刚刚讲了那么多动画作品，所以我就要来推荐跟动画有关的音乐会。只不过这次没有宫崎骏的动画曲目，那它是一个我觉得很特别，因为它的动画都是那种科技感啊、战争、未来、末日等那种机甲动画，那就像是要哦，所谓的机甲动画就是要穿上那种金刚服之类的啊，像是什么
机器人那种，对，
机器人那种，像是原子小金刚，然后新世纪福音战士、机动战士钢弹等作品，就他们都会有穿他们自己的服装。对，那相信我觉得这场音乐会应该很特别，然后将会有高雄市管乐团替我们带来这场演出，时间会在3月30号到4月21号都有演出。那他在卫武营、台中国家歌剧院以及国家音乐厅都有，欢迎大家可以去听听看。
然后我自己想要推荐的是今年有一档台韩共制的韩国音乐剧叫 Let Me Fly， 它是故事在讲一个怀有服装设计师梦的裁缝师故事。不过它乍看之下好像是一个温馨美好的故事，不过却发生了很科幻的时空穿越故事，就有点有点在那个主角他收到设计学院录取通知的时候呢，他却发生了时空穿越。对，然后就是有点奇幻但是又有点可爱的故事，是在讲主角追逐爱情跟他梦想的事情。那这出音乐剧呢，它就是刚刚讲到台韩共制嘛，那近年韩国音乐剧也非常的蓬勃发展。那这次韩国制作公司是一个叫 Prose Lab， 跟台湾的 C Musical 他们联手推出的中文版。不过呢还有特别加码，除了邀请韩国演员跨海来台演出，它还有3场的韩文版演出哦，就很推荐给如果你是关注音乐剧啊，那你就去看看。那如果你是关注音乐剧而且又自己懂韩文的话，你就可以尝试这3场的韩文版。然后它是在水源剧场演出，3月26到3月28号，欢迎听众去尝鲜看看韩国的音乐剧哦。另外一档是想要推荐牛耳艺术的叫蜘蛛人新宇宙的动画交响音乐会，那它也是动画，不过是我们比较小时候耳熟能详的英雄电影蜘蛛人，然后也有兼顾视听觉的体验。你除了可以一边看那个大的荧幕啊，去看蜘蛛人这个动画以外，然后现场还有 DJ 会刷碟，然后再搭配长龙交响乐团现场演出，它有点嘻哈风格的
融入，听起来很动感。
对，我想说到底是有多嗨的感觉，还有现场 DJ 刷碟。对，然后它这出音乐会它比较贵一点，不过如果你有青年席的话，你就可以用300元去看到这场演出。那3月30号在卫武营歌剧院，跟3月31号在国家音乐厅都有。
好，那以上就是我们的演出推荐啦，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想去听的演出呢？好，那今天这一集就是替大家讲了90让的故事。那如果你是很喜欢宫崎骏动画的人，但是却担心说，宫崎骏是不是快要退休了，或者是不知道下一部动画作品还要等多久，我觉得就可以用音乐，如果你不想看整部动画电影觉得太久的话，就可以用音乐来怀念90让加上宫崎骏。很特别的是，不管作品未来还会不会有，但是音乐是一个永远不会消逝的东西。那当然90让的作品就是情感 非常具有情感，然后也很细腻，会触动我们可能有时候伤心或是开心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但是不变的是我们都能从中得到慰藉。那就是以上时光电话亭，谢谢大家。
大家拜拜。